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
固执放纵自己，
似老卖老，
唔成熟，
嗰啲行为不端庄。我年纪系咁噶啦，我系咁
改唔到噶啦。
一啲嘅异端，好多时候佢哋系向长者卖手。嗱，分龄牧养常见嘅分龄方式由55到74岁。
牧养佢，佢知识分子系比你更加丰富添啦，咁点搞？
正如保罗喺圣经咪教导提摩太提多要按不同嘅年龄层嚟到施以牧养。
猪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猪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了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关于长者牧养嘅话题，一齐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人要尊敬长者，并且咧将佢哋睇为社会嘅宝贵嘅资产，应该得到尊重同埋礼遇。嗱，呢一种嘅观念咧系强调尊重长者，唔单单系社会一种嘅睇法，亦都系一种道德上嘅要求，认为敬老系敬畏上帝嘅表现之一嚟嘅。可能长者的智慧、长者的经验完全是传不到下去给这班年轻的牧者，而年轻的牧者就觉得我的经验没你那么丰富，不好像你食盐多的食米，但是他的知识可能会更加丰富，所以变了都会成为一个危机，就是他不听长者的意见。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讲关于长者牧养的话题。
保罗除了教提摩太之外，他也教提多一样东西，怎样去对长者的，就说要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喂，那些老人家是不是真的可以 keep 到这个榜样一世先？
那我会说老人家有榜样呢是需要的，我一阵再讲我自己，我怎样看一些长者，或者我在教会成长的过程我会怎样看长者。不过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提多要劝老人家有这几样东西呢，是因为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即是长者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呢，他可能真的会容易出这些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一个长者他不是经常自省，又或者他可能出现了固执放纵自己、似老卖老、不成熟，或者他的行为不端庄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当然会影响了他们的属灵成长，亦都没有办法为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而年轻人亦都不想跟他们建立关系。如果见到长者这样的时候，劝勉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在晚年活出更加成熟稳重的见证，持续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并且能以好的行为教导下一代。正话所提的一样嘢，亦都系老年人可能容易出现嘅问题，就系包括咗固执同埋放纵，唔愿意听建议，或者因为年长而放纵自我，缺乏自我约束嘅能力。我咁大噶啦，我年纪系咁噶啦，我系咁噶啦，
改唔到啦，
系啦。或者行为不端正，即是举止可能显得轻浮，或者是不够稳重，跟他的年纪相称的成熟度不符合。又或者最明显就是属灵的成长是停滞，因为肉体就慢慢衰退，但是如果不勤于学习神的话语，在灵性上面不继续有学习，当然在属灵生命上面就不会有成长了，咁亦都往往佢唔能够成为榜样。即系我相信保罗咁样劝勉提多，佢背后嗰个劝勉嘅目的，包括咗系促进长者喺属灵生命上面嘅成长啦， 即是继续愿意聆听神的说话，第二就要活出一个成熟的见证，这件事我觉得都真的重要的，还有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第三就是很重要，就是避免成为假教师的猎物。
什么来的呢？
保持清醒不糊涂，能够帮助老年人不容易被不纯正的教导所欺骗。我希望弟兄姊妹都知道，譬如说当我们听到有一些异端要进入教会里面想去掹走一些人的时候，其实呢很多时候他们是向长者卖手，或者向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妇女来卖手。
容易一点啊？
这两批人是他们最常卖手的。原因有几个的，很多分析就是，第一就是虽然他们很热心很积极参与在教会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同时间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是有一点埋怨的，对教会
最被忽视一个，
因为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是被忽视，所以他埋怨的。疑端出现呢，他就表现得很关心，
嘘寒问暖，
是的，很接纳，所以呢变了是容易是
掉了他，
掉走他们的，可能大家都没想过这件事。好了，至于榜样的一件事，我刚才讲过，其实当我回教会的时候，我未读神学之前，那我回教会我会多留意那些的长者，我留意就是那些长者是曾经在教会做过领袖的长者。
有什么要留意呢？
即是譬如说他们是做过执事啊，或者做过团契导师啊，我会留意他们的行为举止会不会讲一套做一套。即是我回教会的时候已知道，哎，基督徒很容易是讲一套做一套，即是讲有大套道理很熟灵，但是在个行为上面不是这样。所以我当时我都留意，即是回到教会很久，他们的属灵知识很丰富，在教会很有经验，成日都会可能教导我们，甚至以前他就是做教导一个做导师啊，做主学老师那些，我都会留意，啊，究竟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呢。那我的确是会有些判断的，啊，我第日我不想学这些，第日这些很值得我来到学习。
现在其实年轻人都眼睛是雪亮的，都会望返教会哪些长者有什么是榜样，去到向他们学习的，甚至家里那个都是啦，这样啦。但我想问实际牧养的时候，你说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分，都是按回这个年龄去到牧养，但是去到老人家的时候，哇，现在实在太多的类别或者太多的需要，即是60岁至90岁可能即你说纯粹按年龄划分好像表面很容易，但其实有一个有保养或者一个没保养的60岁可能机能上已经是差很远，还有男女方面又要顾，实际上即是怎样牧养去理想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需要，各自的衰退程度也都不一样，而且你说你要牧养他，他的知识分子是比你更加丰富，怎么搞的？
现在教会很常用就是分灵牧养，将教会分成不同的牧区，但我会说长者的牧养在个分灵牧养上再要再分，就不是说都是长者或者是60岁以上就是长者了，就是分灵牧养对于长者的牧养来说是适合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长者呢，其实他们的心理体能和属灵的需求呢都会不同的，长者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来的，例如55岁、60岁或者同埋70岁嘅长者咧，佢哋喺心理状态同埋人生目标都好唔同嘅，因为其实佢系经历紧唔同嘅阶段咧。因此咧，教会应该针对长者群体嘅唔同阶段咧，去设计量身订造嘅一啲嘅牧养嘅计划，而唔系一概咁样啊，佢哋系
长者
咁
样。
好啦，点解要分灵牧养对长者系适合嘅咧？咁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就系针对性好强。长者群体有他的独特生理，即是包括了体力、视力、听力有不同的转变。心理就是譬如说有些面对退休，退休的时候可能会经历到失落，或者再年纪大一点可能就很孤独，即是连个配偶都不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是那个心理上还有灵性上的需要的。分灵牧养可以设计专门的活动、课程和关顾的方式，例如提供一些无障碍的空间，即是55岁可能未必需要这样，但你去到70-80岁你就需要了。即是合适的灯光，譬如说有白内障或者有些有青光眼，可能他不可以在一个太光的环境， 甚至乎你知道他要戴住太陽眼鏡的，
可能有些時
候覺得很奇怪嘛，室內都戴太陽眼鏡，但因為長者就是這樣。好了，探訪亦都因病未能參與聚會的肢體，甚至乎安排交通接送等等。我媽媽的教會呢就是管接管送的，
非常之好，
長者就是這樣。第二樣適合呢就是提升參與感和自我價值。長者在分齡群體當中更加容易建立一個歸屬感和人際的關係，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去參與專為他們設計的侍奉和傳福音的活動，譬如說探訪老人院，從而重拾自我價值和尊嚴。我那時候都要帶隊去老人院一個星期一次，咁咧參與嘅人都係年紀大少少嘅，因為探老人院嘅時間咧，後生嘅翻曬工啊嘛，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咁同埋即係我牧會嘅時候咧，譬如教會當時仲係好興郵寄咧，咁當我哋每一次要寄啲刊物、寄啲資料俾弟兄姊妹嘅時候咧，翻嚟入信封接嗰啲刊物、入信封貼郵票嘅都係長者，
係
嗱，咁佢哋覺得好開心，
咪覺得自己有呢一個價值啊。
唔係，另外一個好適合咧就係因材施教啊。
係
嗱，正如保羅喺聖經裏教導提摩太同埋提多要按不同嘅年齡層嘅，佢哋提到老年人同埋少年人要施以牧養。嗱，分齡牧養符合因材施教嘅原則，喺劃分長者分齡牧養嘅年齡層嘅時候咧。通常就會根據佢嘅生理、心理、生活狀態嚟到區分嘅。常見嘅分齡方式就係包括咗由55到74歲。
而家55唔準叫長者啦，
因為55歲都有人退咗休噶啦。我去一間教會講到咧，佢哋有好多個都係紀律部隊，所以佢哋55歲全部退咗休，跟住又真係唔再做嘢喎。所以佢哋時間多好多，但係佢嘅體力仲好強。咁咧，我哋稱呢班叫年輕嘅，有啲再將佢分多一層添，即係年輕嘅，然後中老就真係真老咁樣。嗱，呢個群體多半身體狀況咧係好嘅，適合參加知識嘅課程。所以好多嘅長者課程啦，團隊學習同埋較為喺活躍喺啲事工裏面嘅。咁呢班人咧喺教會裏面就成日都揾佢哋幫手噶啦。咁所以而家啲咩銀髮一族啊等等。而75歲以上咧，就屬於一啲資深嘅長者咧。呢個階段嘅長者可能需要更多嘅關懷、動態嘅活動或者非知性嘅經驗。各教會可以依據自身嘅群體嘅特質同埋需要咧，靈活去調整分齡嘅標準，使到牧養更加具針對性嘅成。譬如話有一個可能去60多歲，可能70歲嘅或者60多歲，但係佢本來應該好似係屬於年輕長者，但係如果佢個體能啊各方面都衰退嘅時候咧，可能佢係屬於資深長者嗰範嘅啦，變咗佢就所以年紀係一個分，但係亦都真係睇佢嗰個嘅體質嘅。好啦，最後一個個適合性咧就係專注特定階段的挑戰，因為長者面臨退休之後角色的轉變、臨終的準備、經濟和人際關係等等的問題，而分齡牧養能夠集中資源去幫助他們應對這些挑戰，活出一個有意義的晚年的一個生活。所以呢，我們要懂得怎樣來到去面對那種挑戰和平衡。分齡牧養有它的優點，但亦都有很多的聲音指出咧，佢可能導致有其他嘅問題，例如造成教會裡面不同嘅年齡之間嘅隔閡啦，限制咗跨代嘅同行嘅機會啦。因此理想嘅做法咧，就係分齡牧養同埋跨齡互動咧係並行嘅，包括咗就係主要嘅崇拜或者活動咧係跨世代共用。让不同的年龄层的信徒可以互相学习和扶持，但是同时间亦都有小组或者特定的事工层面就实施分龄的模样，提供专业和深入的关顾，所以变成教会对于分龄模样要有规划的，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即特別是崇拜成日都會拗用咩音樂啊，去到 fit 咩人啊，好多時就係就覺得係側重咗幫少年人，咁佢哋都係明白要照顧少年人需要，但其實佢哋係覺得好唔適應啊，剩啊嗰啲又鬧好多嘢，跟住有多人分裂啦、啊、咁樣嗰啲。
所以呢個就係睇下教會點樣去平衡兩樣嘢咧。但係我就有一個經驗就咁啦，譬如我喺教會裏面開始轉變嗰個崇拜詩歌嘅模式嘅時候咧，最反對嘅唔係老人家。是那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士，
为什么
最反对的那老人家，我们问他啊，崇拜的时候打鼓会不会很吵啊，他跟着这样跟我
说，
我们听粤剧都是这样的，我们粤剧都是大锣大鼓的，有什么问题啊，反而他们觉得 OK。 我都发现呢，当时教会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那些四五十岁啊，那些人还没退休的，他们在教会崇拜诗歌模式的转变，特别是用 band 可能用鼓，一唱歌他就走，
服务不到位、啊、觉得
他就出礼堂了，他就出礼堂看报纸啊，这样倾偈、啊、就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反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长者不接纳，但其实长者呢不嬲是可以嘈惯的，因为他不太觉啊，他反而不太觉得嘈，他听力没那么强嘛。
嗯，明白，就是要好好去到规划崇拜各样的活动。
年轻神学生毕业之后，大多数都会选做年轻人，不做长者事工，到底会带来什么危机呢？实际上，上一代长者他们圣经知识很丰富，真的很难牧养，怎么算好啊？想知道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了。
主的爱完全不将 守几公里，背十架靠近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放于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付再临，坚忍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